使徒行传第七章，逐节注解导读。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本章是斯提凡在公会面前的答辩。在使徒行传中，最长的讲章既不是出自十二使徒的领袖彼得，也不是出自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而是出自管理范职的斯提凡。因为这篇讲章就像一篇毕业论文，公会就像答辩委员会，要证明聚集在耶路撒冷的门徒已经领受了使徒的教训，可以分散出去见证基督了。大祭司就像答辩委员会的主席，首先宣布论文答辩开始。这些事果然有吗？指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指控斯提凡不住地糟践圣所和律法，而斯提凡的答辩则围绕圣所和律法两个主题。一，斯提凡被指控糟践圣所，宣扬耶稣要毁坏此地，所以他指出神既不会局限于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也不能被局限在会幕或圣殿。二，斯提凡被指控糟践律法，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宣扬耶稣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所以他指出他并没有攻击或改变律法，反倒是犹太人的祖宗不断抗拒神的拯救，拒绝摩西，敬拜偶像，逼迫先知，不守律法。斯提凡简要地回顾了选民的四段历史，用事实证明不信的犹太人时常抗拒圣灵，行为与他们的祖宗如出一辙。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一，神从美索不达米亚领出列祖。二，神借着约瑟在埃及保存百姓。三，神借着摩西从埃及领出百姓。四，建造帐幕和圣殿。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四百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先祖。诸位父兄请听，这是对公会表示尊重。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指亚伯拉罕住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美索不达米亚指两河流域，也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包括乌尔、巴比伦、尼尼微、哈兰等地。加勒底位于巴比伦尼亚南部，即现代的伊拉克南部和科威特。亚伯拉罕出生于敬拜偶像的外邦，在加勒底的乌尔第一次听见神的呼召，后来在哈兰再次蒙神呼召。苦待他们四百年，可能是把四百三十年取整数。斯提凡并非在讲课，而是在答辩，控辩双方都能听懂。割礼就是切割男性生殖器的包皮，这是一些中东古代民族原来就有的习俗，被神用来作为与人立约的证据，表明人与犯罪的旧生命隔绝， 单单信靠神，不靠着肉体。这圣约乃是神的应许，并非因为亚伯拉罕的好行为，而选民的历史就是神成就应许的历史。二至八节的历史具体记录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节至三十五章二十九节里。在这段列祖的历史中，斯提凡提出了两个重点。一，荣耀的神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吾尔向亚伯拉罕显现，呼召他前往应许之地。因此，神的启示并不局限于以色列这个地方，而亚伯拉罕在因信称义以前，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邦人。二，神在迦南与亚伯拉罕立约，但实际上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可见连儿子都是应许的一部分。因此神的应许是在以色列人行割礼得地业守律法之前，甚至在他们的祖宗出生之前，不仅与人的行为或教条无关，而且也与有没有圣殿无关。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全家七十五个人与创世纪中的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不同，因为斯提凡使用的是希腊文旧约圣经七十四译本，计算人数的方法不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这句话实际上浓缩了几段历史，符合犹太人的叙述习惯。一，亚伯拉罕在希伯伦向赫人以弗伦买了麦比拉洞做家族坟地，后来雅各被葬在那里。二，雅各在示剑向哈摩子孙买了田地，后来约瑟被葬在那里。三，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约瑟的兄弟们都被葬在希伯伦。斯提凡可能是刻意强调犹太人的祖宗被葬在示剑，也就是被犹太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所以地方本身并没有特殊的神圣意义。九至十六节的历史具体记录在创世纪三十七章一节至五十章二十六节里。在这段约瑟的历史中，斯提凡指出了两个重点。一，犹太人的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现在他们也嫉妒来拯救自己的耶稣，把他卖了，杀了。神给了他们的先祖第二次与约瑟相认的机会，现在也给了他们第二次接受耶稣的机会。因此，起初犯罪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要抓住第二次机会悔改。二，约瑟被卖到埃及，神却与他同在。约瑟的弟兄们身在应许之地，反而大受艰难。因此，人在哪里，有没有圣殿不要紧，最重要的是神的同在。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又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 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约瑟任职于古埃及第12王朝，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可能是第18王朝的阿赫摩斯一世，他建立了古埃及最强盛的第18王朝，但与约瑟时代的第12王朝没有任何关系。地上的君王会改朝换代，天上的神却永远都是信守应许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主耶稣曾经引用这句话，证明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17至34节的历史，具体记录在出埃及记1章1节至4章17节里。在这段神拣选摩西的历史中，司提反提出了三个重点。一，神借着摩西的手搭救犹太人的祖宗，他们却不明白。正如犹太人把基督钉上十字架，也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二，神在埃及拯救和预备摩西，在米甸赐给摩西两个儿子。因此，神的拯救和赐福并不局限于应许之地。三，神在米甸自我显现，差遣摩西。因此，神的显现并不局限于耶路撒冷或圣殿。只要有神的同在，无论是在家中、在办公室里，还是在牧羊的野外，哪里都是圣地。若是失去了神的荣耀，无论是神圣的圣殿，还是庄严的教堂，都与俗地毫无两样。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 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摩西曾预言，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预言已经应验在主耶稣身上。摩西是神差遣到自己的百姓中做救赎的，但却被百姓所弃绝。耶稣也被神差遣到自己的百姓中，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但也被百姓弃绝。42至43节引自阿摩斯书5章25至27节的70世译本。摩洛可能是迦南各种假神的通称，献祭仪式包括焚烧婴孩，理番神可能是土星神。35至43节的历史具体记录在出埃及记4章18节至32章35节里。在这段出埃及的历史中，斯提凡提出了三个重点。一，尽管犹太人声称要捍卫摩西和神，但正是他们的祖宗弃绝了神所差派的拯救者摩西，现在他们也拒绝主耶稣为救主，与他们的祖宗拒绝摩西如出一辙。二，尽管犹太人声称要捍卫圣殿，但正是他们的祖宗从一开头就敬拜各种偶像，现在他们也把圣殿当作偶像来代替神。三，尽管犹太人声称要捍卫律法，但正是他们的祖宗从一开头就不肯听从中保摩西所传达的神的圣言，现在他们也把传统的教条当作律法来代替神的话语。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约柜里有两块神所赐的法板，所以被称为法柜。旷野中的会幕以至圣所里的法柜为中心，所以把会幕称为法柜的帐幕。49至50节引自以赛亚书66章1至2节。44至50节的历史具体记录在出埃及记33章1节至40章38节、撒母耳记下7章1至29节和列王记上6章1节至8章66节里。在这段建造会幕和圣殿的历史中，斯蒂凡指出了两个重点。一，虽然犹太人以圣殿为敬拜中心，但是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神不会把自己局限在圣殿里。 二，人手所造的殿宇并不能让神得着安息。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只有那些虚心痛悔，在神面前完全降卑的人，才能让他在地上得着安息的地方。只有他手所新造的人，才能让他得着安息。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51-53节是斯提凡的结论，他并没有谩骂对手，而是引用了他们所捍卫的摩西律法。因为应着景象正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评语，也是摩西对百姓的总结。耳未受割礼，是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人的评语，比喻百姓有耳不听，所以不肯受教，不受惩治。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时常抗拒圣灵的人，就是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谁的好话都听，就是不听圣灵的话。犹太教传统认为，犹太人在杀害先知上有份，所以斯提凡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还进一步指出，他们的祖宗所杀害的先知，就是那些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而他们更是变本加厉，把异者弥赛亚本人也卖了，杀了。天使所传的律法，指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的律法，引自其实是一本《生命记》33章2节。斯提凡拒绝接受原告的指控，反过来指控原告竟不遵守摩西律法。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斯提凡的答辩精彩犀利，让人无法反驳，所以众人极其恼怒。这样激烈的反应是对斯提凡这篇毕业论文最好的评语，因为这证明圣灵已经叫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他们却时常抗拒圣灵，不但没有悔改之意，反而讳疾忌医，恼羞成怒。虽然斯提凡早已被圣灵充满，但此时却再次被圣灵充满，这是因为圣灵要使他得见天上的异象。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句话综合了预言弥赛亚的但以理书7章13-14节和诗篇110篇1节。等于在公会面前宣告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也宣告世人从此不必再通过圣殿和祭司，而是借着唯一中保基督耶稣就能来到神的面前。我看见天开了，正如主耶稣受洗时一样，天是向被世界弃绝的人打开的，当地向见证主的人关闭的时候，天却向我们敞开了。主耶稣升天之后，已经成就了救恩，败坏了魔鬼，所以坐在神全能的右边，等待神使仇敌做自己的脚凳。但这里却说，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表明他是作为全能的审判者，站起来证明斯提凡无罪，并且准备接收教会史上第一位殉道者的灵魂，因为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这是表示不听斯提凡亵渎的话。这些人似乎嫉恶如仇，但他们的祖宗都是敬拜偶像的。若是依据摩西律法，他们早就没有资格存活于世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句话是见证主耶稣在大祭司面前的宣告。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正是由于这个宣告，耶稣被公会定罪，也正是由于这个见证，现在众人齐心拥上前去，既没有经过公会的合法判决，也没有获得罗马政府的批准，而是知法犯法，动用私刑，把斯提凡当作咒诅神的人用石头打死了。上一次公会审判十二使徒，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主却借着加玛列阻挡了他们。但这次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主却允许斯提凡遭害。因为临时聚集在耶路撒冷的门徒已经毕业了，圣灵要借着逼迫把他们分散到犹太、撒玛利亚和外邦去做见证。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表明扫罗不但是做假见证者的帮凶，而且得到他们的信任。少年人指20至40岁的年轻人。扫罗来自基利加省的大树，可能在基利加的会堂聚会。他的希腊名字是保罗。主耶稣接收了斯提凡的灵魂，却将呼召在场的这位年轻人做外邦人的使徒。信徒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无论是顺利还是挫折，都有神的美意。斯提凡临死之前的两个祷告，见证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因为他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正如主耶稣的祷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诗篇31篇5节，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父神。斯提凡则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主耶稣，用在父神身上的话也被用在主耶稣身上，表明主耶稣与父原为一。二，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正如主耶稣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斯提凡一面责备这些人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一面求神赦免害死自己的人。在这两个祷告面前，扫罗却毫不动容，反而喜悦他被害。这样一个铁石心肠、热心逼迫门徒的人信主，完全是神的拣选和主耶稣亲自的作为。犹太公会前三次审讯门徒的结果，第一次是恐吓，第二次是鞭打，第三次却产生了初期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对于一篇见证基督的毕业论文来说，毕业就是殉道，因为殉道者的原文就是见证。被圣灵充满的见证都是让人扎心的，结果不是让蒙拣选者接受见证，就是让被弃绝者杀害见证人， 不可能有中间的立场。门徒若是缺乏对圣经的融会贯通和圣灵所赐的口才，根本就没有机会在圣殿、公会和会堂里做扎心的见证，福音就会成为无本之木，宣教也会成为无源之水。今天，传福音的人也不能只凭一腔热血，自诩有心就行，必须在圣经和祷告上付出真实的代价，才能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人若高举心智，轻看装备，可以先看看斯提凡的智慧，然后再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有心。斯提凡以智慧说话，证明门徒已经学到了见证基督的智慧，可以分散出去传福音了。斯提凡也是以圣灵说话，代表圣灵向不信主的犹太人宣告定罪：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因此，初期教会从此暂停在耶路撒冷的公开宣教。主后70年，圣殿被毁以后，教会就与犹太教彻底分道扬镳。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既然神不会把自己局限在耶路撒冷和圣殿，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出发，传向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和外邦，并且一路传向地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